父老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是讲到那个约翰福音第九章，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被主医治了。主耶稣讲了一句话，说我来到这个世界是为审判来到这个世界，叫不能看见的能看见，叫能看见的反瞎了眼。我们说世界上有两种瞎子，一种是肉体的瞎子，他被主医治了；还有一种瞎子，那包括所有的人啊，内在的眼睛不能看见，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该走什么路，也不知道创造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是什么样子。所以主来到这个世界，就是医治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自己真实的那个状态。我们是个属灵的瞎眼的人。大家还记得我们上次是讲这样的信息。那么今天呢，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另外一个问题，不是约翰福音，我们暂时转过来。大家还记得我们在几个星期之前呢，我们讲到要什么样的是敬拜？基督徒每个星期有一天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那什么是敬拜呢？我前几个星期我讲过了，讲过一次，所以今天呢，应该说是第二次，我们讲这样的信息。因为敬拜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太重要了。那什么是敬拜呢？弟兄姐妹还知道，我们上次在讲到结束的时候，我提到过那个瞎子最后怎么样来敬拜耶稣，是不是？那什么是敬拜呢？那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啊，什么样的敬拜，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来敬拜神啊。弟兄姐妹，你知道在到教会来以后啊，有几件事情是世界绝对不能给你的。一到教会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敬拜。敬拜让所有的弟兄姐妹，让你的眼睛啊从这个世界挪开。我们眼睛整天都看这个世界，看我们周围的人，看我们周围的环境。有的时候看周围的环境，要么心中就是很高兴，为什么高兴？因为你比别人强。有的时候看周围的环境，让你很沮丧，甚至很自卑，为什么？周围的人比你很强的时候，你很自高啊；比你强的时候，你很自卑；当你比别人强的时候，你很自高。所以，当你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很绝望。他的崇拜是开你的眼睛，让你不再是看日光之下的事情，日光之下的事情，让你的眼睛看日光之上的事情。所以，敬拜弟兄姐妹，让你看得更高、更远、更深。敬拜非常重要，让你的眼睛从这个繁忙的世界当中抬起头来看住，这是敬拜啊。那么教会的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是教导。你知道我们有好多的聚会，是不是在聚会的时候总是有人来教导来分享？为什么教导？这个世界很多东西不能教导你的，世界科学今天这么发达，科学不能回答你，你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你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你将来要去哪儿，这个世界不能给你提供答案，只有圣经给你提供答案。你活着是为了什么，你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那这是到教会的第二个，是有教导。第三个呢，有团契。你知道我们有好多团契，是不是？有姐妹团契，有灵长团契，还有我们星期五晚上那个家庭团契啊，还有婚姻家庭团契等等，很多种团契。团契告诉你什么，弟兄姐妹？团契告诉你一个重大的真理：人在这个世界，你不能没有别人的。有的时候你吵架的时候，你觉得没有你我也难活。弟兄姐妹，真是没有，周围什么都没有的话，你孤单一人活不了两天。人人都需要他人，但是基督徒的团契跟一般的团契不一样，跟社会上那些俱乐部不一样。基督徒的团契里头有一个纽带，这个纽带是什么？神的爱，神的爱把我们围聚在一起。我们人看不见神，但是耶稣就让你看见了神。就算耶稣不在这个世界，我怎么看到耶稣呢？但是在团契当中也能看到主，在敬拜当中我们能看到主。为什么？在彼此相爱的时候，神在我们中间就显明出来，人家知道哦，这一帮人是认识神的人。所以我们到教会来，第三个是有团契。那么第四个有什么呢？有医治。什么叫医治？我上次讲到的时候都说，人生是一个衰朽的过程，人人都需要医治。心灵受到伤害，比方说 你的婚姻受到，你的婚姻不是很健康，家庭生活不是很健康，你和人的关系不很健康，你的心灵里面有很多的苦毒、罪的捆绑，都需要神的医治。这种医治，世界不能给你提供的。那这是第四种。第五种是什么呢？是侍奉。弟兄姐妹，你在这儿做礼拜的时候，你来了坐上椅子，好多人已经在前面来侍奉你了，你知道吗？很多人来得很早，搬椅子搬桌子哈。你中午吃饭的时候一坐下来，饭就给你提供了，你知道谁给你提供的吗？好多弟兄姐妹到桌上给你订好，然后再给你后面给你封好，你走的时候这个垃圾给你处理好，那这叫侍奉。那么还有在主日学的时候有侍奉，帮你照顾孩子，让你在这儿听到，这也是侍奉。还有些人，你比方说你在家里面生病的时候，有人到你们家去探访你，看顾你，为你祷告，这也是侍奉。那好多种侍奉，但是教会中的侍奉跟这个世界上为人服务是一个本质的区别。为什么？因为他爱你，神的爱在他心中来服侍你。那么教会还有一点事情是什么呢？是宣教，是宣教。我们传福音给周围的人，我们这儿来到这儿敬拜的弟兄姐妹，都是因为别人把福音传给了你，所以来到这个教会。所以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地方，把很多的人带到主的面前。所以我们到教会来有这六件事情，弟兄姐妹，我刚才讲了敬拜、教导、团契、医治、侍奉和宣教、传福音。但是我今天问弟兄姐妹，在这六样事情当中，哪样是最重要的？哪一样？敬拜，感谢主。你们都知道敬拜是最重要的，宣教很重要。神教我们要把福音传给周围的人，我们一定要遵照神的教导，主耶稣的教导，把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人。但是传福音本身不是目的，弟兄姐妹，我不是说把人都带进教会，那做什么呢？带进教会上来敬拜神。所以传福音是带领人来到教会，让他认识神，然后来敬拜神。医治呢？医治当然很重要，但医治本身不是目的，是不是这样的？你的婚姻 perfect， 什么问题也没有，你的心情特别的好，那又怎么样？你让人家知道这个以后，他还是没有盼望，还是不认识神，对不对？所以医治也是让人来敬拜神。侍奉呢，更是为了敬拜神，让弟兄姐妹们在一起来敬拜神。教导是让弟兄姐妹知道你敬拜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所以敬拜是教会的核心。你不懂敬拜，你就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来到教会。你来到教会就是要敬拜神。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敬拜的时候有一次虚假的敬拜，不蒙神喜悦的敬拜，一个虚假的敬拜，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什么？他不知道自己所敬拜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第二个特点，他不爱这个所敬拜的神，因为他不认识他，怎么爱他呢？像大街上一个人，你根本不认识他，你去爱他吗？不可能，是不是？第三，他不能跟随神。一个真正的敬拜，弟兄姐妹，有三个特点。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就讲这三个特点。你知道这三个特点呢，在很多年前在英国的时候，有一个主教，这个主教很可爱啊。12世纪的时候，英国有一个主教，这个主教有一个祷告文啊，祷告的那个他写下来的一个祷文。他祷文里面有这么几句话，他说：“主啊，我求你啊，每天我求你，只为三件事求你，主啊，让我每天为三件事来求你。第一件事情，主啊，让我更深的爱你，让我更深的认识你啊！第一件事，让我更深的认识你。第二件事情，主啊，让我更近前的爱你。第三件事，让我更紧的跟随你。”弟兄姐妹，这个老主教他非常明白什么叫敬拜。敬拜第一点让你更深的认识神，第二点是更近前的爱神，第三点是更紧的跟随神。一个人你不认识神，你的崇拜没有内容； 你越是恩谁主，你的崇拜的内容就越丰富，你就知道什么要敬拜。你们弟兄姐妹，你知道，你看圣经里头哈，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样，神是什么样的神。你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撒玛利亚妇人，大家还记得吗？撒玛利亚夫人，她知道不知道神？知道不知道？她明白有个神，但是她怎么样呢？她的神模糊不清啊。她说我敬拜神啊，一定要在某一个地点。大家还记得这个事情吗？是不是？其实她是把神啊看得好像很有限，被一个地点限制住了。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家乡从大陆来的时候都知道，中国人有一种迷信心态啊，说某某庙很灵，某某山很灵，我们到某某山去朝圣，某某庙去拜佛，某某树很灵，有的时候拜那个大树，是不是？那这是根本就不知道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撒玛利亚妇人就有点像这个样子，他觉得神是在某一个地方，根本不认识神。保罗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很妙啊，你知道当时的古罗马人啊，希腊人啊，这些人很聪明的不得了，你知道希腊人，你知道这些希腊人大脑是非常的精密啊！你没学过希腊文，学过希腊文就知道，世界上居然还有这种语言，精妙的不得了。他们很聪明，他说世界上有很多神啊，我怎么能把神都能认识完呢？如果我说拜的神中间有一个神被漏了，将来这个漏了这个神向我发脾气怎么办呢？哎，你看这个希腊人想的周到哈！我拜这么多神，我知道有多少神呢？我不知道，对不对？就像我们中国人拜多神，多少个神呢？你也不知道。那怎么办？假如这个神没有拜到，向我发脾气怎么办呢？哎，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哎，我们那个牌位，这个牌位上面写了几个字呢？叫未赦之神，我不认识的神。假如有一天你这个神对我发脾气说：“哎呀，当时我不知道你嘛，对不对？”但是我把你的名字放在这个地方，未赦之神。弟兄姐妹，神你都不认识他，你怎么敬拜他？是不是？犹太人也是这样，伊斯兰教也是这样。罗马书第十章第二节上面说，犹太人是怎么样？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他不认识神，所以神来到中间，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居然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犹太人如此，伊斯兰教也是如此。为什么？你怎么能认识神呢？除非神向你显现，否则你怎么认识啊？我们中国人也是如此，弟兄姐妹，我们中华民族啊是一个敬神的民族。在古代的时候我们敬天，你看看中国的古籍哈，都记得敬天的。孔夫子就讲啊，何罪于天，无所祷也。你对这个老天爷你祷告也没有用。那中国人叫敬天呢，你知道中国敬天这个传统一直到什么时代结束啊？清朝结束的时候才结束了。你在北京好多人都去过那天坛，天坛是干什么的？祭拜老天爷的，天的，是不是？但是这个天是个什么天呢？我们中国人不清楚的。我们老祖先知道人在世界上一定要敬拜神，但这个神是个什么神呢？我们不清楚。老天爷是什么天呢？我们不清楚啊。佛教更是如此了，弟兄姐妹，他都不知道有一个造物主，只是叫你冥思苦想，让你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身上，让你最后忘记自己，都是不认识神了。所以基督徒来到神的面前，你首先要认识神，敬拜神。你不认识神，你不能敬拜神。那弟兄姐妹，你知道主耶稣有一次讲了，说真正的敬拜是什么？是在真理中的敬拜。你没有真理，你就不懂什么叫敬拜。所以为什么我一直鼓励弟兄姐妹要寻求认识神？你敬拜的第一个方面就是要更多的认识主。认识主什么？认识主至少四个方面，弟兄姐妹，你要认识神是创造你的神，认识神是救赎你的神，认识神是成全万有的神。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万有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是神创造的，造山造地造水造树木。更重要的，弟兄姐妹，神创造了我们每个人，为这点我们感谢主。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跟孩子说，我在后悔养了你啊！有的时候还生气会说，哎呀，当年我犯了一个错误，我不小心就养下了你，不小心哈，养下一个孩子，意思就是根本就没有计划的，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养下你，是不是？可是生下来那个小毛头你也没有什么感情， 我记得我女儿刚刚四小的时候那么点大，回来也没什么感情，觉得哎呀，但是后来慢慢的成长的时候，人对他的爱，跟他常常在一起，对他的爱就越来越深。上帝不是这样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不是说哦，上帝我突然有一天偶然的创造了你，我犯了一个错误才创造了你，不是这个样子的。弟兄姐妹，神在你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在母腹当中还没有你的时候，神有个定义，有了你要创造你，到神的面前要感恩的。你知道约伯犯了一个错误，圣经中有个约伯，这个老一个老人呢、啊，他人生受了很多苦难以后啊，他就说啊，我咒诅我的生日。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事情？有没有？有没有？当你遇到很多苦难的时候，遇到很多不公平的时候，受到很多委屈的时候，你就说：“哎呀，我活在世上倒不如死了好。”当然，我们讲这个是比较老大叔讲的话哈，没有什么文采。你看看约伯讲的很有文采啊，“远生我的那一天没有光。”他讲的是非常精彩啊，精美啊。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我活在世上干嘛？那约伯在苦难当中，他不明白神造你是有个目的在你的身上。弟兄姐妹，无论你今天的光景怎么样，做工作是什么，也许你不开心，别人对你不好，或者你的家人对你不好，不要忘记了，神让你来到这个世界，不是犯了一个错误让你来到这个世界，也不是偶然让你来到这个世界，神在万有之前就定义要造你啊，别忘记了这一点，要珍惜你的生命。基督徒从来不会消极的，你知道吗？遇到一点事情就说我不活了。你知道全世界每年有几百万，每天呢上百万的人自杀，他把生命看得不宝贵啊。但神创造你就有一个珍贵的目的在你身上，不要抱气自暴自弃，不要看不起自己，因为神在你的身上有他的目的。神是个创造的神，我们到神的面前说主啊，谢谢你创造了我。神还是救赎我们的神。弟兄姐妹，我们本来不认识神，我们活在罪中，人家怎么做我们也怎么做，神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自己是个罪人，神来救我们。在你的生活当中，神每天在引导你，看顾你，保守你。我今天就要讲到弟兄姐妹，神救了我，不然我早就离开这个世界了。神不但把我从罪中救出来，也把我从病中救出来，让我站在这儿为神做见证。所以回想你一下自己怎么来的，弟兄姐妹，耶稣讲过一句话，说如果不是我的父差派人来到我的面前，没有人到这儿来。你到神的面前来，是因为神在万有之前预定了有一天你要来到神的面前。你回头看一看，再往前面看一看，你往前面看好像千条路万条路，有好多条路，你回头看看这一条路，那条路就是神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把你引到神的面前。神定要救你啊，在你的生活当中要改变你。所以你到神的面前要知道，神是一个救你的神。神不但救你，弟兄姐妹，是要成全他的救恩。你知道我们这个身体啊，有一天要过去，有人说信耶稣上天堂，灵魂上天堂，不是灵魂上天堂，将来你的这个肉体被神改变，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将来整个历史要结束啊，整个世界要过去，神的荣美要完全的彰显出来。神创造，神救赎，神成全，这是我们极大的盼望。你到神的面前，你知道主啊，你是个创造的主，主你是个救我的主，主啊，你也是个成全万有的主。好了，我讲这么多，带弟兄姐妹，如果仅仅如此的话还不够啊。为什么不够呢？我爱你，我爱你是因为你给我什么东西啊？你给了我房子，给了我车子，你对我给了我衬衫，给了我手表，给了我金戒指，我这样爱你，你觉得你满意不满意？满意不满意？当然给你很重要嘛，对不对？所以爱的一种表达方式。但仅仅如此，你说重要好不好？你马上跟他翻脸，对不对？你是因为你给了我什么东西，我才爱你，这太功利了吧？是不是这样？所以敬拜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认识神的很重要的内容是什么？为了神本身的缘故，我来敬拜他。以前有一个人呢，他祷告的时候非常美，他说主啊，如果我来敬拜你是为了逃避地狱的火，那你就把我扔到地狱里去吧。主啊，如果我来敬拜你仅仅是为了向往天堂的荣耀，那主啊，求你把天堂的门向我关闭。但 是主啊，如果我到来敬拜你是为了你自身的缘故，求你向我不要隐藏你永恒的荣耀。大家明白这个祷文吗？非常的有意思。我们当然逃避这个地狱的火，但逃避地狱的火不是我们敬拜神的最重要的理由。我们当然向往天堂的荣耀，但天堂那个荣耀也不是我们敬拜神的唯一理由。敬拜神的唯一理由是什么？最重要的理由是什么？为了神本身的荣美，我们来敬拜他。什么意思呢？主啊，因为你圣洁，我敬拜你；你的美，我敬拜你；你的伟大，我敬拜你；你的公义，我来敬拜你。弟兄姐妹，这个敬拜已经到了很高很高的程度了。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我们注意听，我们有的时候说，主啊，谢谢你在我生活当中做了很多奇妙的事情。我们感谢主，因为主在我们生活中做了很多的事情，创造我们，救赎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帮助我们。那这都看起来都是外在的，但是敬拜还有一个层次，什么层次呢？为主本身的荣美来敬拜神。这什么意思？就像你爱一个人，我爱你不是因为你有很多的财产，爱你也不是因为你给我很多礼物，爱你也不是因为你对我很好，我爱你是因为你本人是配得我敬拜，配得我爱你。这是敬拜的一个最高的一个程度了，弟兄姐妹。神希望人敬拜他，神喜欢人敬拜他。我有一次在讲道的时候，我说神喜欢人敬拜他，有个人就说啊，有人当场就问我，这神是不是太爱虚荣了，喜欢人家敬拜他？大家有没有这个问题啊？神是不是虚荣了让我敬拜他？但神喜欢人，希望你喜欢你敬拜他。为什么呢？让我举一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哈。让我问现在啊，我们弟兄在这中海弟兄，我跟他讲，我说中海弟兄啊，你真伟大，绝世无双啊，你是看到你我就知道什么叫圣洁，看到你什么叫爱，看到你什么叫公义，看到你什么叫怜悯，世界上再也没有第二个人像你了，你就是真，你就是善，你就是美。我这样跟他讲，他感觉怎么样？他感觉怎么样？全身发麻，对不对？哎呀，为什么发麻啊？不是真的呀，你要对我讲我也受不了，我脸红的。为什么？我不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但你到神的面前对神讲，神脸红吗？神当然不脸红嘛，是不是？为什么我们到神的面前来？因为神他就是真，就是善，就是美，他就是公义，他就是圣洁，他就是救赎。因为神是这个样子，他照你的时候，你里头多多少少感觉到一点。我们昨天晚上有一个儿童主日学的会议哈，有一个姐妹就分享，他的小孩子才几岁了，他就说在家里面呢，要求爸爸妈妈，要求弟兄姐妹对他要公平。他常常说 This is not fair， 他自小就知道什么叫公平观念。你知道你自小这公平观念哪儿来的？哪儿来的？这个神造你的时候放在你的心中，你遇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你觉得啊 This is not fair， 为什么？神造你的就是这样，那个神才是绝对的公正，绝对的 fair 这样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敬拜神不是仅仅为神为我做了什么，那当然为感谢主了，我们感谢主为神在我们生活当中做了很多美好的事情，但是我们更感谢主为神本身的荣美感谢主。我知道弟兄姐妹说哎呀很难呐、啊，认识神到这一步真的很困难，这就是为什么要到教会当中来敬拜神。你在敬拜当中认识神，在认识当中敬拜神。一个人对神不认识的话，你谈不上敬拜啊，就像我们中国那些敬老天爷老天爷，你哪在敬拜神呢？你根本就不认识他，你怎么来敬拜他？是不是？你敬拜神首先你要更深的认识神，但是仅仅认识神当然还不够，弟兄姐妹，根本不够。敬拜神呢，我们通过很多的方式来表现出来。敬拜在原来的原文里的意思就是弯腰跪下侍奉的意思，因为神配得你敬拜嘛，刚才我讲的。但是弟兄姐妹怎么样来表达这种敬拜呢？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到现在为止，从早晨跨到这儿为止做过哪些事情？弟兄姐妹跟我讲一讲。开始来的时候你干什么？要祷告，然后呢唱诗，然后呢 读饼，然后呢读经，然后呢讲道。教会中的这些活动干什么？弟兄姊妹，这些活动干什么的？这些活动是崇拜的一部分呢。你在圣餐当中、薄饼当中，你在敬拜；你在祷告当中，你也在敬拜；你在唱赞美诗的时候，你也在敬拜；你在读经的时候，也在敬拜；在讲道的时候，也是来敬拜。你到教会来，不仅仅是为了听讲道。弟兄姐妹，记住这一点啊！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为什么要11点钟才来？你觉得吗？到教会去做礼拜就是听讲道了，这是错误了哈，这是太大错特错的想法。你在祷告中敬拜，你在唱赞美诗当中敬拜，你在圣餐当中敬拜，在读经当中敬拜，在听讲道当中敬拜，甚至在奉献当中敬拜，还在洗礼当中敬拜，这都是敬拜的一个形式了。有的时候你会站起来，有的时候张开嘴巴，有的弟兄姐妹还举起双手，对不对？那么有些人还注意听，用种种的动作表达你对神的尊敬，对神的赞美。但是弟兄姐妹，有一点我们记住，有的时候我们外在这些动作跟我们内心啊不是一致的。我们中国人的语言很丰富啊，我们有好多词来表达心跟口不一的东西啊，心口不一，心不在焉，是不是？你在敬拜的时候，今天真理中认识神还不够啊。我看第二点是什么？更尽情的爱神，爱神，爱爱爱，爱是什么？从心里面发出才叫爱。有的时候你人在心不在，那不叫敬拜。我们举个例子，你比方说某某老王老张退休了啊，大家给他举行一个欢送晚会，大家呢开始上讲台给他讲哈，你老张是大公无私哈，乐于奉献，工作是勤勤恳恳啊，我们真的是舍不得你啊，大家鼓掌，夸夸夸夸夸，然后呢给他一枚奖旗啊，给他一个奖杯或者是一个礼物，敬拜的手表，大家夸夸夸，有些人流泪，老张啊你走了我们真想你。大家知道大家讲这些话是从心里发出来的，是不是？大家知道这是讲的是真实的话，因为老张是这样的人。好，下个月老王退休了，大家同样讲一番赞美的话，夸夸也大家同样的鼓掌，同样给他奖旗，同样给他奖杯礼物，没有人流泪。大家知道那是一个过过场，让他走了，这个人根本不是大公无私，也不是乐于助人。大家现在知道这是一个表面的一个动作，做一做样子让他走了，很多人甚至想我再也不想见你了，是不是有这样的话？这叫心不在那儿。你虽然鼓掌，你给他奖牌，但他心不在那儿。弟兄姐妹，你在这敬拜神的时候，你人在这个地方，你的耳朵也在这个地方，你的嘴巴也张开，你也可能会站起来，你要说我每个礼拜都去啊，我坐在椅子上听讲啊，但是你心不在那儿，那不叫敬拜。敬拜的人你必须心在那儿。为什么主耶稣说在真理中敬拜，在心灵中敬拜？心灵的敬拜非常重要。什么叫心灵中敬拜？就像一团火，什么东西构成火你知道吗？火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光，一个是热。光和热就分开，它就不叫火，是火的它一定有光，一定有热，是不是？你光光有光啊，我认识神是这么伟大，可是心中没有热，那构不成崇拜的火。弟兄姐妹，非常重要的是有光也有热，那就构成火了。主耶稣讲过一句话很精彩啊，主耶稣怎么说啊？主耶稣是引用以赛亚书，在马太福音第15章第8节到9节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这几个字啊，弟兄姐妹记住，一个是用嘴唇尊敬我，一个是心却远离我。我好像他的敬拜啊，尊敬啊，尊敬就是敬拜啊，心不在那个地方，心不在那儿不叫敬拜。有的时候有人来到教会以后啊，他心不在那个地方，你知道吗？那叫做真的不叫度日如年呐、啊。那两个小时对他是个折磨，他要叫他来，他不来不行啊，不来回家去，他得给他脸色看嘛啊。然后教会因为心不在这个地方，那时候是一种折磨。所以圣经上说，你用嘴唇尊敬我，你爱唱赞美诗，可是你的心没有唱，是不是？你也祷告，可是你的心早就飞到别的地方去了，那这不叫敬拜。敬拜是嘴唇尊敬神，心 和神在一起。那有人说，什么叫生跟神在一起呢？我来的时候把信不带来了吗？哎，不是的，你来的时候信可能没有带来，心可能留在家里头。所以我来这儿劝弟兄姐妹哈，为了星期天来敬拜神呢，你星期六晚上就要准备好，你晚上不能太晚睡觉，你晚上到3点钟睡觉，第二天早上你肯定起不来，起不来就说哎呀今天不去吧，下一次去吧。我跟你讲，一次不去就有第二次不去，时间长了以后就不想来了。要形成很好的习惯，准备自己的心来朝见神，晚上将来让孩子们早早睡觉，为了第二天的敬拜，不要太晚。有的时候我知道弟兄姐妹来得很晚，可能是因为你昨天晚上睡得很晚起不来。我去有些弟兄姐妹很诚实的很可爱，他说我有的时候也没啥事情啊，不知道怎么就忘了，不是忘了，他说爬不起来啊。所以弟兄姐妹准备好自己，把你的心也带过来，来敬拜主，在敬拜当中来享受神。那什么叫新的敬拜呢？如果弟兄姐妹你看看诗篇呢，你就知道，在诗篇里头，整本诗篇150篇都是来表达人对神的敬拜。诗篇里大处都讲用心来敬拜神。什么叫用心来敬拜神？我举几个例子让弟兄姐妹知道。诗篇第38篇18节上面说，我要承认我的罪孽，我要因我的罪忧愁。你到神的面前来带着一个什么心？一个什么心？忧愁痛悔的心。这样的敬拜是蒙神喜悦的敬拜。你忧愁痛悔，你到神的面前来，你的心是刚硬的不得了，我有什么问题啊？你没有问题。但你到神的面前来，你真正的敬拜的话，你安静在神的面前，神的光照亮你，你就知道自己原来是一个不洁的人，又住在不洁的民中。这是以赛亚讲的意思，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发现自己是一个不圣洁的人，又住在不圣洁的这个世界当中。所以你到神的面前来，有的时候你会流泪痛悔悔改。我有这样的经历，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在敬拜当中，神的一句话突然照亮我的内心，我就流泪了，又觉得我是这么一个罪人，我怎么配到圣洁的神面前来？我知道我那个时候我的心在敬拜神。你心在敬拜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流泪，我不是说你一定要流泪哈，我就是说你会为神的光照以后，你会为罪痛悔。那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什么呢？你渴求神的心，爱慕神的心。你比如诗篇里面讲，诗篇的42篇1至2节，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生的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实际上还有一句话说，诗篇73篇25节，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爱慕的人。你讲起来很简单的，主啊，除你以外天上没有别的人，除地上以外我也没有爱慕的人，真的吗？不大可能，是不是？但你在敬拜神的时候，我刚才讲敬拜时把你的眼睛从地上提升到天上，让你仰望神的荣耀，所以你的心有一种渴求神的心。我一生，我不是一生的哈，我大概一半了，我至少有大半生了，我想能活到80岁，感谢主了哈。我这个半生在读圣经，在研究神的话语。我每多研究神的话语的时候，我的心中就有个渴望。渴望是什么呢？我渴望见到神，朝见神，面面面的看到神的荣耀，这是我最大的渴望。敬拜就是让你来渴望神，弟兄姐妹，有一天你要面对面的见到你的主，见到那位造你爱你救你的神。你心中有没有这种渴望？这个世界啊，有很多东西塞满你的心，让你渴望世界上的东西，不渴望神。但是敬拜是让你来渴望神，因为你知道除了神以外，生命几乎没有什么永恒的盼望。就像你没有拿到 PhD 之前，要赶快拿到个 PhD， 上个月非常激动，上个月以后也没什么，是不是？像买了一处大房子以后，开始租金其实很舒服，可上个月以后你觉得也没有什么，因为神就是这样照你，让你知道你见神那一天，你的心才能安稳下来，安静在神的面前。就到神面前敬拜神的时候，要有渴慕神的心。主啊，我渴慕你， 我希望能见到你，我爱你，爱你超过爱世上所有的东西。有的时候圣经为了表明这个道理啊，讲了非常非常让我不理解的话。主怎么说？主说，如果你不恨你的父母兄弟儿女，你不配做我的门徒。哇，这话听起来没办法理解啊，神怎么叫人恨人呢？其实主耶稣是用一种不平凡的语言来表达一个意念，要你爱神超过爱一切。当你真爱神的时候，你的心里头真的有平安，真的有喜乐，真的有盼望，真的有荣耀。那么到神的面前，你还有个什么心？那敬畏的心，这上次我讲过了啊。还有一个称颂神的心，感恩的心。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诗篇一百篇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到神面前有个感恩的心，赞美的心很重要。我知道你在一个星期哈，在这个世界上呢活着，让你有个感恩的心很不容易啊。我跟弟兄姐妹交谈的时候，我知道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压力。你说我感恩什么？明天的工作都没有了，我感恩什么？你看我的这个家庭，我感恩什么？有时候你看我做的生意老是亏本，人家的老是挣钱，我就是亏本，我感恩什么？如果真有神，你让我马上发起来。那好多人带着这种心来到教会当中来敬拜神。弟兄姐妹，我不冤你，神也不冤你，但神让你眼睛打开。感恩不是因为你有了什么，感恩不是因为我什么东西还没有，神来把没有东西给我我就感恩，我现在没有房子住，求你给我大房子，然后我就感恩，不是这样。弟兄姐妹，感恩是在神的面前一个心的态度。你们知道一个Helen Keller，你们知道，大家读他的书是不是？很多人读他的书，他眼睛自小就盲了，看不见了。他怎么讲？他眼睛瞎了以后，他说我小时候啊，我常常抱怨呢，我说主啊，我都没有袜子穿，也没有鞋穿。他说我没有袜子，没有鞋，你还感什么恩呢？不感恩的了。他后来到有一天，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啊，主啊，人家不但没有袜子，没有鞋，人家连双脚都没有。他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感谢主，主啊，我有一双脚，虽然我没有袜子穿，他就感恩了。弟兄姐妹，什么叫做感恩？不是说你有一个金饭碗你就感恩，不是说每年有千万的收入你就感恩，不是说你家庭什么都好你就感恩，为你所拥有的一切感谢主，为你活着来感恩，为了你有个丈夫有妻子来感恩，为了你还有一口饭吃来感恩，为了你还有个教会团契，为了你关心你来感恩，为了你有自己有聪明智慧来感恩，为这一切来感恩，你到神的面前心态就不一样了。你现在整天充满了愁苦，你怎么来敬拜神？你现在充满愁苦的时候，那是来折磨你。所以弟兄姐妹，到神的面前来有感恩的心，这是一种很美的敬拜，把心带到这儿来敬拜神。到神敬拜的时候还有一个盼望的心，就是在诗篇四十二篇第五节，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颂他。这个很美的话，有的时候我也用这句话来祷告。我说我的心啊，我自己对我的心说，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闷呢？为什么在我里头烦躁呢？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祷告过？有没有？有的。我们会为好多的事情烦闷忧愁，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没有烦闷的事情，没有忧愁的事情。当你整天就是烦闷，整天就是忧愁，特别到教会当中还是带着一个忧闷，就很难了。但是你要看到下半节，下半节怎么说？应当仰望神。神既然造你，让你来到这个世界，神有个目的在你的身上。神通过这个不好的环境来塑造你，来推动你，来训练你，来造就你。所以弟兄姐妹，不要绝望，神是一个永活的神。你们知道马丁路德哈，马丁路德在德国开始那时候改教的时候，他很失望，因为周围的环境压力很大，他几乎不能再住下去了，因为好多人要杀他，好多人也骂他。但是有一天，他的妻子啊，穿一身黑色的衣服进入他的房间，他说：“你今天为什么穿黑色的衣服？”他说：“上帝死了。”马丁路德说：“瞎说，上帝是永恒的神，永活的主，怎么会死呢？” 说你既然知道上帝是永活的主，你为什么忧闷呢？你为什么胆怯呢？你为什么走不下去呢？所以弟兄姐妹，来到神的面前，你的神是永活的神，敬拜是让你有盼望，也在盼望当中来敬拜神。所以我上面举了这么多的例子，说明一个道理，你在真理中敬拜，在心灵中敬拜，更深的认识神，更多的认识神，更深的爱神。那么还有一点，弟兄姐妹，敬拜的时候，那是跟紧紧的跟随神。你们知道你们到这儿来敬拜神几个小时？两个小时，对不对？一个礼拜多少个时，多少小时，大家还记得吗？一个礼拜多少小时，数一数，算一算，多少个小时？一百多少？一百六十八个。一周一百六十八个小时，你敬拜的时间只有两个小时，那一百六十六个小时你在做什么？如果呢，一百六十六个小时你根本没有准备自己的心，你到这儿两个小时可能解决不到多少问题。所以基督徒来讲，第三个敬拜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呢？是让你更紧的跟随主，在你的生活当中跟随主。你看今天我们读的圣经呢，大家可能知道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节的到二节，那儿讲了一句话，说把你的一生当作活祭摆在神的面前。下面的一句话，如果回去你们读读英文圣经，说那个就是什么呢？就是 spiritual worship。当你把一生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敬拜了。你的一生变成一个敬拜的一生，那么这两个小时的敬拜就反映了你一百六十六个小时那个生活的光景。大家明白我讲的话的意思吗？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很深的敬拜，不能进到灵里的敬拜，不能进到生命深处的敬拜，因为我们的一百六十六个小时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们在那一百六十六个小时之内寻求神引导我们帮助我们，那一百六十六个小时准备自己的心，让我们在这两个小时当中真的是能进入敬拜当中。弟兄姐妹，你真敬拜的话你就真蒙福啊。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你知道你敬拜什么东西啊，你就变成个什么样的东西。你拜钱的人，拜金的人，老是你整天就是金的人，想到金钱的人，他是一个什么人？他拜财神的人一定是什么？就变成一个很会算计的人。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有啊，他崇拜的就是金钱，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很会算计的人。他是个活的算盘，整天是敲敲打打。一个崇拜性的人，他就被事业缠身的人，他的眼睛全是事业。一个崇拜权力的人，你们知道他是变成一个非常无情冷酷的人，他为了权什么都可以舍弃。你敬拜神的人，你变成一个像神那样的人。有的时候你就说，我希望我言语柔和一点，可是我在家里就是柔和不了，为什么？你真是敬拜神，神是温柔的神。耶稣不是说吗，我心里柔和谦卑，你天天跟柔和谦卑在一起，你就变成一个柔和谦卑的人。你说我想圣洁，可是我心里老是想歪点子，那你多和圣洁在一起嘛，你多和神的圣洁在一起，你的心中就越来越圣洁了。你整天跟这个网络上面的那个黄色的东西在一起，没有读黄色的杂志，你心中怎么能圣洁呢？是不是？你多和神在一起，你敬拜神，你就越来越像神；你远离神，你越来越不像神。就敬拜对你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好多人说，我家庭出了问题以后再回头想一想，哎呀，我家庭为什么出了这个问题？弟兄姐妹，你花多少时间和神在一起，你到多少时间来敬拜神，你真敬拜的时候，你身上就有神的性情，你的家中就能活出神的样子。我不说你家中从此以后什么问题都没有，还是有的，但你知道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神造你是让你欢乐过一生呢，让你喜乐的度过一生，神不让你愁愁苦苦的过一生。所以你敬拜神，你靠近神，你就越来越像神。不信你试试看，你昨天晚上你们两个在家里面还吵架，今天早上如果你们两个同心合意来到敬拜神，让什么道进入你的内心，我相信你回家的时候，今天中午回家的时候， 态度比昨天好得多。让神的道能改变人。有的时候你说我怎么这么长时间我生命没有改变，真到神的面前来，在真理中敬拜神，在心中敬拜神，让神的道来改变你，你的生命跟过去不一样了，你的生命肯定是不再一样。问题你愿意不愿意放下自己，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己东西抓得很紧，不敢向神敞开。在你真敬拜，你越来越像神，像摩西跟神在一起的时候，他脸上放光了。你真敬拜的话，你的面上也放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主要是讲三个方面，最后一方面我讲的不多，因为以后还有时间讲。我们在真理上多认识神，在爱中多敬拜神啊，更深的认识神，更尽情的爱神，更紧紧的跟随神，这是敬拜的真谛。你唱赞美诗的时候，什么动作那个不重要，弟兄姐妹，你举什么手不举手那个也不重要，你举手就举手没有关系，好，你跳舞那也不重要，你怎么祷告，大声的祷告小声的祷告那也不重要，你说方言那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明白不明白什么是敬拜，你的心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当你真敬拜的时候，你的生命就被敬拜，你所敬拜的神所改变，你的生命不再一样。相信主，给主一个机会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一生变成一个敬拜神的一生。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吸引我们，让我们来敬拜你。主，让我们以赞美为祭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在真理当中敬拜你，也让我们在心中来敬拜你。特别是当我们聚集在一起在主日来敬拜你的时候，主啊，求你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有个忧愁痛悔的心，让我们有个感恩的心，让我们有个渴望的心，让我们有个称颂你的心，让我们有个盼望的心，让我们心在这里敬拜。当我们心在你敬拜的时候，主，你就得到安慰，你就得到满足，因为你的儿女愿意把心归给你，你也希望你的儿女把心归给你。主啊，我们心中没有安息，直到我们的心安静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心正安息。主，你的灵在我们里头帮助我们，圣灵和我们一同来敬拜，来赞美主。你属天的荣耀就要临到我们，属天的光就要临到我们。主啊，求你复活的大能进入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也进入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家中，让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真的是有力量有见证，让我们每天的每周166个小时当中都能经历到主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一生变成一个敬拜你的一生。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经过死荫的幽谷，今天又能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主，我们还继续为雅青的妈妈祷告，她在化疗当中，主你安慰她，你继续的托住她，你开她的眼睛，让她知道主你从属天的医治是何等的有能力。主啊，让她有个信心，能敞开自己的心门来接受你天上给她的医治。主，我们谢谢你为沈淑英姐妹老人家她得到医治，我们感谢主，让她平安的离开医院，身体慢慢的恢复。主，你恩待了她，你继续的恩待她，通过这个疾病让她学到更多的功课，让她更谦卑更舒服在你的面前，让他们全家也因为她得蒙你的祝福。主，我们把文君的妈妈再次叫在你的面前，主祝福文君和他们家人，让他们家人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来仰望主的引导，知道主的心意在他们家中。主啊，我们也为雷英的爸爸祷告。主啊，谢谢你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在国内经过医治，他身体慢慢觉得很舒服起来。主啊，你继续的恩待他，你关心他，你爱护他，也抚摸他的痛处。主啊，特别为他的那里预备一个很好的团契，让他和亲心爱主的人能在一起来赞美主，来敬畏主。主啊，我们也谢谢你，特别是为许金荣老伯伯的儿子啊，许弟兄祷告。主，他住在医院当中，主啊，求你安慰他，求你的手抚摸他，让他在这种死硬的幽谷当中不绝望，你的杖你的杆要引导他，让他在敌人的面前也不绝望，你为他摆设丰盛的宴席。主啊，安慰他们家人的心，让他们仰望主，因为你造生命的主，你被看管你所赐下的生命。主啊，我们也感谢主，在教会当中你施了很多的奇迹和心事，让我每天有很多值得感恩的事情。主啊，为新生命来到我们中间，我们感谢主。主，我们为成全的弟兄和高级姐妹的孩子，我 我们特别感谢主，他平安地来到这个世界。主啊，你给他母子平安，主祝福他们，让孩子一生行在你的正光当中，让他们的父母能敬畏你、爱你，成为孩子的榜样。主，我们把我们中间还有很多弟兄姐妹无声的祷告都带到你的面前。主，你祝福我们每天的生活，让我们生活变成敬拜，让我们生活就是成为敬拜，让你的名得到荣耀。谢谢主，你在我们中间，我们在那仰望祷告祈求，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